尊敬的弘英长老，尊敬的我们的长老你，长光长老你，还有诸位法师、诸位菩萨，大家早安，阿弥陀佛。很欢喜，也很荣幸，再一次回到导师60年前闭关的一个地方，那看到大家今天那么多人来参与今天的这个讲座，也很感动哦。希望待会的这一些说明呢，可以将导师的一些身教啊、身教带着言教的这一些能够让我们学习的地方，跟大家能够从中获得一些启发哦。好，那今天这一节课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导师在《永光集》里面的一篇文章，为自己说几句话哦。那这边有做一些讲稿啊、这个有要点啊、那我们就看着这个要点，就是从讲义里面摘录出来啊、那大家可以看荧幕就好啊、不会偷改字啊。但是把导师的话把它摘录出来啊。好，那这一篇为自己说几句话呢，它的内容回应了从民国75年啊、也就是1986年到民国84年1995年之间，关于评论导师啊、就是提到导师的一些文章啊、那这个导师这篇文章蛮长的哦，那经过讲义编辑完之后，我们有做了一个分析了哦，就是对他文章进行了一个分析，那有把这个他回应的对象把它做一个整理哦，那回应的对象主要有6位哦，那第一位就是这个江灿腾教授哦，总共有10笔啊。是不是针对他的对老师的这个评述哦，这个评论跟的这个论述哦，然后其他都是1笔了哦。那第4项比较特别啊、他是一位法师，引用了导师的著作，但是发表他个人的见解啊、导师觉得他的这个。的这个意见跟导师的想法是不一致的，所以导师要提出澄清、哦、所以导师为自己说几句话，他的主要的一个用意呢，就是要去澄清一些误会、哦、或者是当时教界对他的一些评论的文字呢有不精准的地方呢，那他老人家就提供一个正确的资讯哦。好，那个内容很多，我们只是择要来跟大家做说明哦。你们时间也有限，那我们会集中在江灿腾教授这一部分，因为他的回应的文字比较多哦，然后也比较这个争议，有一些有争议性的，那导师有提出一些澄清哦。然后再来就是第4项这个。悟广法师啊，对导师引述导师的著作，但是呢，却阐述了跟导师不一样的一个思想见解啊。好，那首先呢，我们就进到第一个啊，那这个是在第4页的第8行啊，那这个我们就提出一个问题，然后来做一个说明。第一个就是。导师的大圣三系是超日本学者的见解吗、哦、因为按照这个江灿腾教授的一个描述、哦、他说呢，这个导师的三系呢，他说日本佛教学者高南顺四郎在夏威夷大学讲佛教哲学要义的时候已经使用过，什么意思？他暗示说导师是抄来的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暗示。那导师 他有回应，他在第四页啊，一样是第四页的十一行啊。那导师当时呢啊，就是过了几年之后，他看到了这一本书《佛教哲学要义》啊，那也是高南顺次郎他所写的啊，他的一部书啊，由蓝基富老师所翻译。好，那导师说他很仔细的读这一本书，希望能够看到他怎么样讲大圣三系的排列了。他说仔细阅读竟没有大圣三系的排列与说明，他就觉得很失望，就是。然后他有大概介绍这一本书了，他说佛教有两大类，一个叫否定式和理论，那里面的学派呢有俱舍诚实、法相三论这四宗，另外就是内省视直观主义的学派，包含华严天台、真言禅净律等、好，那导师说 这本书确实是叫做佛教哲学要义、但没有这个三系的排列次序，所以导师其实对这样的一种评论觉得有点冤枉，你暗示我抄，但是我去看却没有、好，那导师就有一个疑问，他说那作者为什么要说日本佛教学者已经用过了呢、那表示他的一个 不认同了、好，那这是第一个。再就是关于导师、印度佛教思想史的架构是抄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吗、这也是有人有暗示他有这样的一个，应该不是暗示哦，明示、他说江教授他说多世的印度佛教史提供了导师了、我们的师公对印度佛教发展史的基本架构、那这个是见于福报、福报大家可能没有听过，不是人间福报，它就叫做福报、它是、很久以前已经停刊了，我特别去求证了当时有亲近导师的一些学生，一个张老尼、他说这个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报纸、那就有看了这样一篇文章、好，那导师对这个的回应，导师有说他确实有参考多罗那他的这个印度佛教史、但他参考的部分主要是从无着世亲到中观与唯识的论证，比较是后期的佛教、还有秘密大乘佛教的广泛弘传。那导师他说我的确大多采用这本书，但是呢龙树以前的这个历史它其实是有不同的参考的来源，比如说从世尊时代部派分化政局纷乱，导师他说他多取我国所传，就是汉地的一些材料，还有牛津大学的印度史、好，那导师在这边他对于前面的这样 的一些评述、就是说你参考了印度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作为你印度佛教思想史的架构，导师是不认同的了、他是有参考一部分、导师有确实有提出来、好，那这边有提到一个多取我国所传，那到底什么内容呢、那这边有去做了一些研究了、我们要准备要跟大家分享，要做一下功课、比如说呢在部派分化导师的书里面提到了十八部论、不止议论义不中人论，这个是这个汉地这边所传的一些史料、那政局纷乱的部分呢导师的文章里面提到他 采用了阿育王传还有相关的这个材料、哦、阿育王传。好，这个就是所谓的多取我国所传的这个内容、哦、好，再来就是这个导师是根据月称的著作提出三系的判教嘛，就是江教授对于导师的三系的这个教判、啊哦、很有他的见解、哦、对，帮导师讲了很多话、哦、但是这个不是导师认同的、哦、那我们来看在一样在福报、哦、这是个报纸了、哦、他在这个江教授他说月称的著作提供了他三系判教的理论基础、哦、好，那导师的回应，他导师是说他的三系是依据太虚大师的三圣说、哦、那次第内容都跟太虚大师是一致的，我是导师首先先澄清，他不是依据月称，是依据太虚大师。好，再来他的大圣三系说呢，是30年就发表在法海探真，民国30年就是1941年。那他那时候还没有读到月称，因为入中论是应该是法尊法师翻译月称著作的第一本、哦、所以当时这第一本都还没有出来，所以导师 他基本上他没有去参考到月称的著作、哦、好，那导师接着说，据他所知月称与宗喀巴他只认为有两系而已、哦、就是中观跟瑜伽、哦、那基本上相当于导师三系的性空为名跟什么虚妄为事、哦、这个是月称跟宗喀巴大师他所理解到的、哦、他这只有两系而已，导师提出了三系嘛、哦、好好，所以宗喀巴大师月称呢他们的这一个对于大乘佛教、哦、的一个分类呢是这样子的、哦、那导师说与支那内学院所说的主张相近、哦、好，那导师最后就说呢，这个他就是江教授了、哦、他说月称的著作提供了他三系判教的理论基础，不知道他到底根据什么、哦、意思是什么，导师也不同意他这样的一个说法了、哦、好，所以好，再来就是导师的唯识学探源是依据月称入中论所写的吗、哦、一样就是江教授他就提出他的一个见解了，他说这个导师啊、哦、以月称入中论为依据撰写唯识学探源，学术成就甚高，但未引起社会的注意了、哦，啊、这个在《星语》杂志，哦，《星语》杂志。那老师在这一个为自己说几句话的原文里面的出处，他是说《星语》某期第21页，啊、哦，也可能不太希望大家去看、啊，不要，啊、哦，就是他只是要澄清而已，不是要去攻击他的提出论点的人，啊、哦。好，那我们有去尝试这个在网络上还找得到、哦、那它是出自这个星语双月刊的第31期、哦、好，那既然导师不希望大家去看那就不要去看，但是资讯要给大家啦，大家有兴趣去看也可以去看、哦、好，那篇文章的题名是佛学研究与修行、哦、是一个访问稿，访问江灿腾居士、哦、他采访者张慈田，他后来也出家了、哦、他叫明法比丘、哦、明法比丘。好，那如果大家想要去看大家可以拍一下照，把这一个网址拍一下、哦、就可以看到 这些文章、哦、他当时有打一些笔战、啊哦、就是有一些导师的学生有说你这样的一些论断都是 有问题的，他有跟人家打比战。好，那导师的回应他说呢，入中论是31年4月10号在这个净云山汉藏教理院那边译出的。然后导师写个论末，什么意思，就是在入中论最后面的出版资讯那边有写到这个时间。好，那是31年。那导师他说他的唯识学探源是29年在大觉经社写的。那入中论那时候还没有译出，然后他也不认识藏文，那怎么可能会以入中论为依据写出唯识学探源？所以导师也否定了这样的一个的见解了。好，另外导师也说入中论它是广获唯识的，但是唯识学探源是写它的渊源，那个立场不一样，也不可能去参考入中论。一个是年代他的文章比较早，不可能参考；一个是思想立场也不同，也不可能去参考。好，所以导师又提出一个疑问，他说到底为什么要说我以月称为依据呢？所以导师也很无奈了，因为我们的理解是他有点无奈。好，那再来就是江教授提到导师是透过月称和中科巴的中观思想来批判中国的传统佛教，那真的是这样子吗？导师他怎么回应呢？这也是江教授他的一个见解，他认为导师是透过是二者的中观思想来批判中国的传统佛教。那导师的回应在第8页的第3行这边开始，导师说他所批判的呢，不只是中国传统佛教，还有印度后期神秘预勒然后传入西藏的佛教。那这边我们要稍微说明一下什么叫批判。批判不是谩骂，批判是说把一些他的对象里面的这一些有弊病的问题把它提出来，然后提出来之后呢告诉大家这边这一些有问题，那如果我们要修学佛法，这边应该要去把它舍除，把它摒弃了。所以批判就是把一些不好 的部分把它提示出来，说明它的弊病，然后告诉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了解这个修行法门的一个正确的道理，这样子。所以导师的批判不是要去否定中国传统佛教，导师只是说中国传统佛教发展了几千年之后有一些弊端，就是需要去修正的地方，他只要修正就可以了。所以他导师没有要全盘否定中国佛教，他有他的一个价值，但是在发展那么多年之后呢，他有一些比较不理想的一些内容，那把它改正就可以了。这就是所谓批判，导师的批判了。好，但是对于这个秘密大乘佛教，导师认为基本上就可以不用采用，这导师的一个立场了，因为它的副作用太大了。这个只要这个根立本于根本佛教是淳朴，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然后呢摄取后期佛教是确当者就可以了。那后期佛教就是唯识跟如来藏，那它就不包含秘密大乘。所以导师的人间佛教呢，他采取 的这一个佛法呢，就是阿含的早期佛教部派，还有初期大乘后期大乘，就没有包含秘密大乘。那这边顺带的说明了。好，那这边导师有一些比较这个那个比较 敏感的字啊，哦，导致说这个中赫巴，这是藏传的这个佛教的大师，哦，他所树立的黄教呢，导师的理解是通过菩提道次第，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哦，然后进修神秘欲乐他立即证的密宗道次第，哦，那中间有一个括号，导师放在括号说要你知道，不是要你广修菩萨行，那个广修是导师在这句话的重点，哦，就是说虽然他们有菩提道次第广论这样的教学，哦，但是呢他们的重点其实在密宗道次第，哦，这是导师的一个理解，哦，好，那这导师为什么会这么说，我们也有去做了一个考察了。好，我们先把这段看完，哦，第一个导师说，如果你那么重视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话，那这些去西藏修学的这些法师们学回来都是无上瑜伽，哦，而不是回来弘扬菩提道次第广论，哦，所以就可见他们去西藏修学都是去修密法，哦，好，那导师说这些密法特别是无上瑜伽，哦，这是他所要批判的，哦，所以导师说我会用他们来破斥中国佛教嘛，哦，因为这个江教授说他是利用中赫巴跟月称的中观思想批判中国佛教，导师说他也批判中赫巴所弘传的密教，哦，所以就是不认同这个江教授他的一个论述了，哦，好，所以导师是对于只要有弊端的部分他都会提出评判，哦，对中国佛教是如此，对印度佛教也是如此，重点是有问题的他就要提出这一种评判，哦，倒不是因为你是中国佛教或是印度佛教，哦，好，所以导师说这与月称中赫巴有什么关系呢，哦，那也就是说他的评判呢是基于他所看到的弊端，然后提出一种药，哦，来对治，哦，好，那这边导师有提到一个比较敏感的，哦，那我们去看导师的著作才知道，哎，导师有讲过这样的话了，哦，那我们要去了解导师为什么会这么说，哦，好，那这边有提示的一些导师著作当中可以看到的一些讯息，哦，他的理由呢可以去从印度佛教思想史433页这边得到一些讯息，哦，他讲到这个是在密宗道次第广论里面引用到这个杂努士聚光聚生光明论，这个是慈祥他印度的论师，哦，他的一部论，啊，里面有引到其他的这个内容，哦，他说要修习成佛的因呢就是修佛瑜伽，哦，佛瑜伽就是密法，哦，特别是这个无上瑜伽这一部分，哦，然后呢果由四应生，这个四因就是佛瑜伽，哦，然后呢又讲到一切秘密经说呢这个佛陀果从定慧出生，哦，那这个定慧呢就是所谓的佛瑜伽行，哦，那除了修这个之外行者就不可能成佛，哦，好，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修佛瑜伽也就是不修天色身的天瑜伽是不能成佛的，哦，所以这一个菩提道次第广论不是他真正修行的一个主要的，哦，因为你不修这个密法是不可能是成佛，哦，所以导师从这个密教的这个典籍当中他有得到这些讯息了，哦， 那在角柱的第四个角柱那边也有引用到这个太虚大师的一个评论啊，太虚大师也有对《菩提道次第广论》有一些评论啊，在这个角柱四那边有，大家有空去看啊。好，基本上跟导师的见解差不多啊。好，那再来导就是这个第六项呢，主要是这个江教授他的这个评论呢，认为导师是重视这个大圣经论的空义啊。从这段文字，导师认为他主要传达出这样的一个意义了啊。好，那导师呢，他的回应在第十二页的第九行啊。导师这边他说呢，说我赞同缘起性空是正确的啊，但是呢，我重视初期大圣经论的这一个教学呢，不只是空义，更重视什么？菩萨的广大行啊。所以大家可以看这一个啊，这个游心法海有没有？我们这个对联啊。游心法海，深观广行啊，这个深观就是所谓的空义了啊。那广行就是这边所说的菩萨大行啊。所以我们这个妙语难若也是依循的导师的一个传统啊，就是重视深观，也重视菩萨的广大行啊。这导师这边有提出他的一个澄清啊。所以导师的书虽然大家在读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他很重视这个甚深的空义，是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可能都有这种感觉。但是导师要说明的就是说，他谈这一些空义主要是为了要能够发挥菩萨的广大行，也就是菩萨广大行必须要建立在智慧升观的智慧，才能够开展出广大行啊。如果烦恼太重，对利益众生，他会受到很多的障碍或是局限啊。所以导师他重视空义，在我们的理解，就是他是希望我们在了解到空义之后呢，有这个智慧，然后去开显那个慈悲的菩萨广大行。那希望大家今天不管这一节课有没有吸收到什么重点，这句话一定要吸收到，就是导师重视的其实是菩萨广大行。那菩萨广大行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甚深的空观上面。好，那导师在这一段还提到呢，就是龙树菩萨在阐述菩萨广大行当中呢，他对于一些这些大圣经中的一些特别的内容呢，他都有做出一些比较理性的一个解释啊，比如说念佛免难啊，功德回向啊，忏悔罪业啊，还有烦恼及菩提，易行与难行，顿入与渐入啊。他说凡是有他力的内涵，速成的内涵啊，也这些呢，也就是所谓的神教化倾向的内涵，龙树菩萨都有对他做一些怎么讲，对他做理性的一个说明啊。那这边举一个例子了啊，就是说这个功德回向，我们每次在做完法会都要功德回向，对不对啊？那回向给一切众生嘛，那众生有得到我们功德回向吗？大家觉得？有些人摇头，有些人点头，大家也不确定他们有没有得到，是吗？好，那如果他们可以得到的话，那这边希望有一个请求，希望大家都回向给我， 那我们就可以躺着修，是吗？就是接受大家的这一个功德回向，那我们就可以比较轻松了。好，所以会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就是这个在阿含经叫做他做他受，可以吗？就是功德是他做的，但是享受功德的果报就是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人，然后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困难了啊。好，那龙树菩萨他有提出了一个解释啊，他说呢，这个所谓的功德回向呢，是众生要当这个修行，这个修行者啊，当他这个得到这个功德的果报的时候，他才能够给，听得懂吗？哦，就是今天我们修行完，哦，然后有功德，然后当这个功德得到这个，比如说我们得到这个富贵的果报，哦，那我们有很多的这个钱财，我们就可以拿这些钱财跟众生分享，哦，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说这个跟众生分享的这一个的内容，其实是果报的这一个状态，才可以给众生啊。那还在这个因的状态，就是这个功德啊，这个业功，这个所谓的业啊，善业这个部分，这个是没办法给的啊。那这就有一个困扰，就是说，那我们在回向是回向假的吗？哦，呵呵，哦，好，那它也不一定是这样子了，哦，因为这种所谓的回向呢，它有可以，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站在一个理性的一个因果，不会有一种他做他受的一个困难。一个理性的说明就是，这个福报和这个功德的果报可以给，哦，功德本身它并没办法给。懂意思了，但是呢，当我们这样散播一种善念的时候，这个众生他能不能得到一些我们这些善念的好处，大家觉得呢？我们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跟人互动的时候，我们就给人家一些祝福，他其实会开心的，对吗？本来可能今天没什么精神，他就有精神了，哦，那他是不是得到我们这一种祝福的一个好处？哦，懂意思了，哦，也就是说他这个众生他可能可以得到一些好，但不是我们的这一个功德给他的，是我们给他的这一个祝福， 懂意思了，哦，他还是可以有得到一些好处，哦，就如同我们跟人之间互动，哦，我的身体健康我没办法给你啊，对啊，我的锻炼我的肌肉不可能给大家，对吗？所以我本身没有肌肉了，呵呵，没什么肌肉，哦，但是呢我只要一些祝福的话，那对方他也可以感受到一种正能量，他也会得到一些好的，哦，这一些内就是我们给他的一些好的一个能量，哦，我们是这么说，哦，好，总之就是说我们做这个功德呢没办法给众生，果报才能给，哦，但是我们这样回向的时候其实是一种祝愿，它还是可以得到我们这种祝愿，哦，的一些给他带给他的利益这样子，哦，所以回向有没有效？还是有啦，哦，所以大家不要吝于回向，哦，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导师这边所说的，哦，就是对于这一种功德回向，啊哦，都有这一种，也就是倾向神教化倾向的内容，它都有不同印度后期论师的卓越见解，就比如刚刚这样的一个说明，哦，就是功德可不可以给众生，龙树菩萨说不行，功德果报可以给，功德本身给不出去，因为这是这个修行者自己所造的这个善业，哦，当他感得这一个善的福果的时候，他可以给众生，哦，那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当我们在做回向的时候， 我们在培养一种愿意跟众生分享的一种心态，懂意思吗？有些人他很吝啬，他有很好的东西他也用不到，你看到别人有需要他也不愿意给，就是一种谦吝的心，懂意思吗？所以我们多培养这样的一种回向，愿意跟众生分享这样的心，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会愿意去跟人家分享，就是去培养一种心态，还没有的时候我们就愿意给，当有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会跟人家分享。所以再问大家，回向有没有用？有用，当然不要听完之后误会了我们就很麻烦，虽然功德给不出，但是回向还是可以给众生一些利益，而且对自己也有好处。当我们可以给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的很欢喜的去给。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一部分导师的一个回应。好，再来导师有说到这个江教授说呢，这导师暗示导师想要说服太虚大师改变他的一些思想，也就是讲到这个，因为太虚大师他觉得法界圆觉这样的一个修行体系是最理想的，那法界圆觉相当于导师的三系的真常唯心，真常唯心系，那的这个江教授就有提到导师想要这个依着，要说服太虚大师放弃法界圆觉这样的一种思想，然后改宗缘起性空，他说很难，他说很难。好，那导师的回应来看，导师他说他在印度之佛教这本书等呢提出大乘三系，那他是从这个经论发展的探求当中，就是这三系它有一个优，哪一个比较优的这个评价可以吗？我们不要讲劣了，哪个比较好，但是没有比较不好的了，我们就暂时这样说，导师会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好，那这个哪一个比较好，导师怎么判断出来的呢？他说他认为初期大乘经，也就是还有包含龙树论，经大树论大乘经论，也就是性空为名系，是会通阿含而阐扬菩萨道的，是更契合于世尊的本怀，所以他会比较推崇性空为名系是这个理由，他没有要去说服太虚大师去改变他的思想，他说这个比较好，主要是他透过他的探求当中，他认为他可以通阿含，然后也阐扬菩萨道，是契合世尊的本怀。好，那所以导师说这个他所提出的种种的论述呢，不是要与太虚大师论争，也没有要希望他改变。导师说虚大师思想宁定到他发表这三系的一些见解的时候呢，已经快30年了，就是思想宁定已经有30年了。然后导师说如果我希望他放弃而改宗，那你是在说我很幼稚吗？导师怎么可能去做这个事情？所以第一个导师他不认同江教授这样的一种评述，第一个这个评述有一点说导师太幼稚了，那导师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幼稚的一个思想。好，再来，那还有就是在江教授的评述当中呢，提到这个净土的信仰，因为他之前说导师批判中国传统佛教嘛，那中国传统佛教哪一种净土信仰是比较被弘传的，大家知道吗？ 西方净土，哦，懂意思了，哦，所以导师他认为，他批评中佛教，导师只是批评中佛教有弊端的部分，他没有要否定，哦，但是在可能在江教授看来，他就是要推翻整个中国佛教这样的所有，哦，所以这个跟导师的思维又不一致了，哦，好，所以他认为导师批判中国佛教，所以必须要批判西方净土，哦，但是这个净土不可能没有这样的一种教学，哦，所以他就认为导师 就找了这个弥勒净土来替代这个弥陀净土，哦，就是因为批判中国佛教，所以不采用弥陀净土，然后采用了弥陀净土，这个是这个脉络底下 所提示出来的一个讯息了，哦，好， 那导师这个江教授他是说，因为你否定了弥陀净土嘛，哦，那你又要有一个替代品，那就采用了弥勒净土来替代这个弥陀净土，哦，好，那导师说净土心论的思想和心理转折是由这样 的这个念头而来，哦，那导师他没有这样的心理转折了，哦，所以江教授帮导师讲了很多他内心的话，导师说这个都是你的猜想，这不是我的想法，哦，好，所以导师说这是作者代为设想的了，哦，好，那导师说其实这个弥勒净土呢，哦，现在弥勒净土一般都指哪里，大家知道吗？都率天，对吗？哦，都率内院，哦，都率内院，它其实它也是天国的净土，哦，他导师 会推崇这一个弥勒净土呢，主要他重视的是什么？当来下生，哦，然后呢人间会成为净土，这样的一个思想，大家明白吗？哦，导师重视的弥勒净土其实是当来下生的人间净土，而不是现在的这个兜率天净土，哦，他重视的了，他重视的。 好那所以导师说呢，这个弥勒净土也是虚大师他所提倡的，哦，所以这个整个脉络主要是后面我们会说明了，哦，这个江教授他认为导师提倡弥勒净土是因为他批判中国佛教传统，那这个西方净土又是中国佛教传统的一部分，哦，所以他否定这个西方净土，说他必须要找个替代品，就是弥勒净土，哦，所以他说这个提倡弥勒净土呢，就是跟旭大师的思想差异所在，哦，言下之意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哦，那导师说这个不是不正确的了，因为太虚大师他本身他也提倡弥勒净土啊，因为他是要这一个导师这边有讲嘛，太虚大师提倡弥勒净土，哦，所以导师提倡弥勒净土并不是跟太虚大师打对台，哦，只是承袭，哦，太虚大师的一个遗风，哦，跟他批判中国佛教要找替代品这样的一个观点不没有关联，哦，主要是导师要表达这样的意义，哦，好，那后面的暗语就是这一段文导师为什么会提到这样的一个回应呢？主要就是他在读江教授这个评论的时候，他读出他的一个想法，哦，就是江教授认为他提倡弥勒净土就是要去批判中国佛教，哦，那批判中国佛教就是跟太虚大师打对台，因为太虚大师要恢复中国佛教传统嘛，哦，所以他认为提倡弥勒净土就是跟太虚大师的思想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不同。他认为太虚大师是维护传统中国佛教，应该是要去主张弥陀净土的，但他不知道太虚大师其实是提倡弥勒净土，所以导致这边做一个澄清。好，再来，再来就是这一个，因为他其实有好几项，我们就略过第九项了，我们来看第十项，在第十八页这边，第十八页。好，那这个就比较敏感，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来说明啊，因为在台湾当代净土思想动向，这个是江教授的一篇文章啊。那在这篇文章，这个江教授提到呢，就是导师的净土心论等啊，有这一个大批的。有大批烧毁其书的人，什么意思？就是导师有一本著作叫做《净土心论》，大家知道吗？净土心论，那其实被烧的主要是那个念佛浅说。导师有一本，这个妙缘集有一本叫做《净土心论》嘛，净土与禅，对不起，妙缘集的标题是净土与禅，它里面有一篇净土心论。那其实在导师当时他所得到的讯息是念佛浅说，念佛浅说，那个是杨白衣居士在他的文章提到的，我们待会会稍微看一下他当时怎么描述。他杨白衣居士他用了一个笔名叫惠吉祥，用惠吉祥的笔名写了一篇文章讲到这件事情。好，那这个导师当时都没有，在他的平凡的一生或者有心凡六十年都没有讲到烧书这件事情，我没有特别去查这件事情，导师都不想提，因为都是传说，导师说传说就只是传说，不要太重视。但是呢，因为在晚年的法海微波里面，这个杨白衣居士或者杨白衣老师他就讲到这件事情，然后这个江教授他又就对这件事情又有一些他的见解，所以引起了这一个李老居士他的这一个学生不满，因为导师的书都没有提。那杨白衣老师他的书也只是说这个少数教徒去烧导师的念佛浅说，都没有说是谁，但是在这个江教授的文章里面，他就把这个所谓的少数教徒呢把它具名化，明确化，说就是大名鼎鼎的李炳南老先生。好，那这个就引起了一些有就是李老居士学生的抗议了，就希望导师能够做一些回应这样。好，那导师的回应我们看一下。好，那这个李老居士的学生就去找导师，那导师他说他经不起人家说好话，就答应，答应什么？就写一篇文章针对这个江教授的这个文字做一些回应啊。好，所以导师写了一篇什么《台湾当代净土思想的新动向读后》，就是这个呢是江教授的文章的题名啊。那导师的文章就是读了这一篇文章之后的一个感想，叫读后啊。那这篇文章导师有收收录在《华语集》当中，待会我们会来看一下啊。好，导师说他在文章当中呢，他没有按照这个李老居士的学生的要求去否定这一件事情啊，他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思。导师呢他只说呢传播的谣言，导师用谣言 越来越多、哦、好，传说我的念佛浅说被少数教徒焚毁。大家注意哦，导师的书呢、哦、是用这一个引号，被少数教徒焚毁是别人写的，懂意思了、哦、是别人写的，是导师看到的、哦、好，那时候的留言传说非常的多、哦、而且越说越多、哦、那传说就是传说，导师说不用过分重视，所以他的书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情。但是这一个江教授他写这篇文章，其实大家都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哦、那这个有其实请教导师的学生、哦、他说呢，导师当时跟这些李老居士的学生互动是很好，因为都住台中嘛，导师住华语嘛、哦、经常有互动，大家的关系都很好、哦、但是呢 这篇文章出来之后就开始关系不太好，因为变成导师要他们希望导师做一些澄清了、哦、那导师的澄清他们不是很满意、哦、就当时是这样子、哦、好，那这边有个暗语了、哦、导师他的这篇文章收录在华语集第五册，大家可以去看、哦、那这边是摘录导师的这篇文章读后、哦、的一段文字、哦、姜文，姜文就是台湾当代净土思想的新动向这篇文章、哦、姜文以为、哦、少数教徒即指大名鼎鼎的李炳南先生、哦、那导师说呢，那是传说中的少数教徒又转而成为一人、哦、大家去读这样的一个文字，导师其实是很含蓄的说明这样的一种少数教徒变成一个人、哦、他没有说他是对或是错，但是他这个描述基本上就有暗示他的一个想法了、哦、我们这边也不要代表导师讲太多话，我们就这边举个例子，因为他说是传说有转变嘛，对不对？大家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就是一排人，那第一个人对第二个人讲一句话，请第二个人再把这句话传给下面一个人，大家有玩过这个游戏吗？第一句话第一个人讲那句话传到最后那一个人会一样吗？不一样，有改变了，所以这里面导师已经暗示这个都是有改变的了，那当时不知道怎么会后来又变了就那么明确，又有一个人，感觉导师这样的描述 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在，是比较含蓄。好，所以导师说那时的留言传说非常的多，导师用留言而用传说，就是这种语词，大家自己去感受哦。而是对这个少数教徒变成一个人大名鼎鼎这样的一个见解，导师他的想法是什么？他没有很明确的表达，但是他已经有一点含蓄的去暗示了。然后那大家自己去体会啊，我们不要讲太多哦。好。好，那导师说传说就是传说，就不要过分的重视，就不要再去追究了，那都是过去了嘛，而且他也不晓得当时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没办法否认也没办法肯定，大家听得懂吗？因为他根本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当时的详细的就是有烧书这件事情，从导师的描述他认为应该是有存在的，谁烧的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这一个有人说是少数教徒，他也没有要去打听说哎，到底是谁烧的，也没有私底下去打听这件事情，他没有要去追究了。好，所以这边有一个说明，就是导师他要表达的呢，就是他当时人在台北， 关于少数教徒焚烧念佛前说的相关事情，他都是听来的。他导师也不是很清楚事情的真实情况为何，就是里面的细节到底谁领导的啦，到底是怎么烧啊，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他都是听来的，他根本不晓得真实的情况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也没办法否定，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啊，也没办法肯定，因为他也不知道，所以不知道的情况你叫他否定他没办法，叫他肯定他也没办法，大家明白吗？这是导师的一个立场。好，但是江汉成教授却说是李炳南老居士所为。好，所以导师他说呢，导师他无从证实这个事件的真实的情况，事件本身是存在，但是真实情况他并不清楚，所以因此导师说呢，姜文以为，就是这是江汉成教授他自己讲的，那所以但是他讲了之后，导师说那是传说中的少数教徒变成一个人，那他也没办法肯定，也没办法去否定他的真实性。好，那这样的一个立场，当然李老居士的学生是不满意的了，他说应该要去否定他了。那导师说他根本不晓得怎么回事，他怎么可以去肯定或是否定呢？我根本就不知道啊。好，那再来这边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导师的文章当中说，传说我的念佛浅说被少数教徒焚毁，这少数教徒焚毁是引号，他在文章里面用引号表示是从别人的那边的文章引述出来的，那我们就去找这个出处是哪里了，那刚好我们 有找到，就是说这个被少数教徒焚毁呢，应该是出自笔名叫惠吉祥，也就是杨白衣老师他所写的一篇文章，那他的文章的题名叫做《妙云集的内容与精神》。那这篇文章在哪里看得到呢？在导师他编的《法海微波》，他本身这篇文章有发表在刊物上，那导师他有去收集一些评论他的文章，就编在这个法海微波，微波就是波浪，有一些起伏，有一些风浪这样子。好，那这个妙惠吉祥杨白衣老师他的这篇文章呢，我们就把它摘录出来。好，那他说呢，记得以前念佛浅说一出，所以有少数教徒认为与其所提倡的法门有所抵触，就他是用少数教徒了，然后于是发动徒众呢把他焚烧殆尽，也没有说是谁啦，大家可以去猜，但导师也他自己也不晓得是谁。好，那但是呢，一些正信的教徒发心在印，那印了呢，这些少数教徒又继续烧，好，烧了印了再烧，烧了再印，那如此僵持了一段时间，那他的结论是什么？由此可见正信佛法的这个传播不容易了，就是只要大家意见不太一样，好像就要抵制，然后就是要把它烧毁这样子。好，那大家看一下这样描述方式啊，这种描述方式，因为大家可能在读文章，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啊。我们在读这一个杨白衣老师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的感觉，他是第一手资料，就是他亲身经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而不是听来的，听得懂吗？啊，也就是他。 他可能真的就是有经历过，感觉是第一人称的一种见证式的描述语法了，但是他是不是只是他的一个笔法的问题，那我们就不知道，但是给我们感觉是他很确定这件事情，他的这个这样的描述的笔法很确定，但是他并没有说是谁，事情是有，谁烧他就没有讲。好，那这个是大家在读文章的一种感受啦。有一些是他会说我传说，我听说，那他就是听人家转述的，那这种笔法我们感觉就是他确实 有比较是第一手资料那种感觉。好，那所以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反复僵持一段时间。好，所以这个就是导师对这一件事情的一个回应了哈。那这边我们有去请教导师的一个学生，那我们有写信去请教，因为我们要讲这个要去查证一下，然后到底这过程是怎么一回事啊？某某法师说明如下，我们先。孤影其名啊，孤影其名，他也不希望这个名字啊让大家都知道啊。好，那这是这位法师的回信，我把它摘录出来啊。他在信中他说，这个事件是发生在民国60年以前，1971年以前啊。当时导师住在台北啊，然后这个谣言传说云云。对于导师，这个对于传说，导师不予理会，他也不做回应啊。好，然后约这个民国60或61年左右，导师离开台北啊，然后住庙宇南若，打算在台中静养。后来啊，好，那当时呢，到了台中，还带了几位晚辈，就这位法师也在。其中啊，他有去看李炳南老居士啊。那见面的时候呢，李老居士有跟导师顶礼啊，关系很好啊。那彼此相谈甚欢啊，这是他以第一手资料见证者的这一个见证面这个回信啊。好，那时候焚书的谣传事件已经平息啊，那台中的莲友也都很恭敬对待导师啊。好，那所以可能就是跟他们有关也不知道了啊，就是他就这样子说明啊。好，那后来这个江教授他发表这篇文章之后呢，就引起李老居士。的这个学生他们不满啊，好，就引起他们不满啊，所以导师的这个读后是应这个李老居士的这个弟子们要求而写啊，那本来是要在菩提树刊啊登出的啊，但是呢，导师他以温和的表达方式。来回应，所以不能满足莲友的期待，所以就是这个菩提树他们也不敢刊登了啊。好，所以导师就寄给这个当代去看啊，这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去求证的一个回复啊。好，那接着呢，就是我们时间也快到了，我们剩下时间呢，我们就看到那个导师关于一位法师对他的一个悟广法师对他的这一个思想的一个诠释，那导师有提出澄清了。好，那这一个呢内容在这个 讲义的第十六页倒数第五行。那这边导师引述了四段文，四段文。那这篇文章叫做《大圣道风光无限》，刊在《狮子吼》杂志的32卷第六期。那这个是这个悟广法师啊，那他说导师的所说的学佛者当前的唯一目标是须陀洹果，也就是大家要先证须陀洹果啊的意思了啊。好，这个确实是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讲到的啊。那导师说，这个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因为他在讲三圣共法。三圣共法的当前目标确实是这一个，但是菩萨道就不是哦，懂意思吗？因为导师在讲三圣共法解脱道的时候，他不能夹杂的解那个菩萨道的东西在里面，在做一些在里面做一些诠释了，懂意思吗？他讲解脱道就是按照阿含经的解脱道来讲。那确实是这样子，他只是转述阿含经的见解了，这是导师从阿含经看到的。但他本身的立场，他当然不是，他是修菩萨道，所以这个是一种误会了。好，再来，在这个悟广法师又讲到呢，这个解脱道是菩提心行的根本，根本中的根本。这也不是导师的意见啊。好，菩萨道的心，菩萨心行的根本是什么？是菩提心啊，菩提心啊。好，那再来，留惑润生的惑。那悟广法师说，不是惑业苦的惑，是一种悲心。导师说，这慈悲心怎么是烦恼呢？导师不认同。慈悲心是善心所，听得懂吗？它不可以是烦恼，它是善心所来的。好，是一种善的一种心法了。好，那再就是导师的这个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有讲到这个近处，就是说我们不要高推圣境，我们要从近处来实践。那他这个悟广法师认为导师所说的近处就是解脱道啊，导师说不是啊，就但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来看导师的回应啊，导师回应在这一个第17页啊，第17页，我们看一下第17页。导师说呢，他在这个论究佛法，他有个原则，他先说他的原则啊，就是讲中观的话呢，就依中观的教典来讲啊，那讲唯识就依唯识的教典来讲，他不会用中观的意见去讲唯识，听得懂吗？啊，那讲这个如来藏的话，那就是依着如来藏的这个开示去讲，所以他不会有自己的意见。就是依照经论怎么开始，他就怎么样去把它传达出来，大家明白这个意思。所以他说解脱道的时候，他依的是什么？阿含经的解脱道，他就把阿含经所讲的把它传达出来， 懂意思了。好，所以导师说他在讲解脱道的时候，不会依自己所尊重的菩萨道来曲解，来这一个附会而歪曲啊，大家明白吗？解脱道就是要证阿罗汉嘛，而不会说这个解脱道就是没有要证阿罗汉，是要成佛，他不会这么讲。虽然导师是弘扬菩萨道的啊，他解脱道他就按照阿含经所讲的，就是要证阿罗汉啊，那第一步就是要先证出果，懂意思了？好。好，所以导师说呢，声闻是解脱道，菩萨是菩提道，虽然有这个相通处，菩萨得无生忍含摄声闻的解脱道，但菩提道绝不会出发于断烦恼，也就是说这菩提道是出发于利益众生的， 而不是断烦恼为第一个当前的唯一目标啊。修菩提道就不是这样子啊。好，所以导师针对第一则的这一个引文呢啊，导师说这个是他在《成佛之道》讲三圣共法声闻解脱道所说的啊。所以导师说作者引此去解说菩萨道，那其实是跟他的意思是不一致的啦啊，因为他是讲解脱道嘛啊，但是他把这个讲解脱道内容套在菩提道的部分，这是不正确的啊。再来第二则第三则啊，好，那也就是这边我们就看后面了啊。导师说这个留惑的惑啊，在这个悟广法上他说是一种对众生的悲心啊。导师说称悲心为惑是一种善恶不分啊，悲心是一个比较善的一种心的活动啊。称悲心为惑善恶不分，这是末世佛法的一个怪论，所以导师他基本上他不认同他所说的啊。好，再来就是导师在这个契理契机是人间佛教讲，他说菩提心、大悲心、空性见三者是修菩萨行所必备的，切勿高推甚进，要从切近处学习起啊，这就是当中的近处的一个出处了啊。导师说作者净解说切近处为根本佛教的纯朴处解脱道啊。好，那导师是不认同，大家知道导师所说的切近处指什么吗啊，就他基本上不是解脱道了啊。好，我们这边有摘录导师的这个契理契机人间佛教的原文啊，这个就是导师刚刚所说的要从切近处学习起，对不对啊？那就是菩提心、大悲心、空心见啊。那修学内容是什么样的内容？那导师这边提示说去看我的文章，哪些文章？菩提心的修习次第，关于菩提心啊，慈悲为佛法宗本，大悲心啊，自利利他，慧学概说啊，慧学概说比较是这个空性见啊，自利利他也讲到这个，应该是比较综合的啊，综合的啊。好，那导师说依三心而修行，一切都是菩萨行，对不对啊？那初修菩萨行的经说十善菩萨发大心，所以切近处是什么？他没看出来，至少在导师的一个开始暗示了，应该是十善。好，但大家不要小看十善哦，因为有些人会误会说，哦，十善不就是人天行吗？不是哦，十善它是三圣所供的这个戒，也是五圣所供的这个戒法善法，他听得懂吗？哦，就是解脱到他也要修十善，你就用解脱的这个心态来修哦。人天善所依，然后呢，三圣圣法力，就是这个十善哦，它是三圣圣法解脱，还有出世的菩萨的佛的几大圆满的解脱，都是依着十善作为一个基础啊。好，所以从导师的这个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的一个内容呢啊，那往下看啊，这十善依三心而修，对不对啊？然后呢，也就是从这边里面看来啊，就是应该就指的是至少十善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内修行的内涵啊。好，所以导师在后面说， 在修 菩提道菩萨道呢、哦、要以利他为先，对不对、哦、利他为先有一句话就是未能自度先度他、哦、菩萨于此出发心、哦、那导师对这句话的理解就是这句话就是你的理想要以利他，对不对、哦、但是你要实行利他的这个修持的时候，你要从自净起这个身心 来开始落实，然后随分随力，随分随就是我有一分的净化，我就用一分的力量去利益众生、哦、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哦、好，所以这个利他为先就刚刚那句话、哦、那它是崇高的理想，但是要达到利他的目的不能不净化自己的身心、哦、也就是所说的十善、哦、好，所以导师说呢，就是理想要高，但是实行要从什么切近处做起。切近处是什么？至少十善是导师在这段里面所提到的嘛、哦、好，所以在这边 就可以 来确认这件事情了、哦、好，那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导师在第五笔就是有讲到他的这一个一生的这个著作了、哦、那导师这圣严法师有说他只是一个会看病的、哦、会就是博近于只会看病而不会治病的一个学者、哦、那导师有提出他的一个回应，从导师的回应当中呢老师不太认同，他虽然说你们讲的对，但是在他的回应文字当中不是完全认同他们这样的一个评论、哦、那这个是我们个人的一个理解、哦、再来就是幻生法师有说这个圣严法师出版博士论文导师有给他资助、哦、导师说他没有给他资助、哦、澄清了、哦、他也说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传闻、哦、好，我们最后呢我们看到讲义，我们最后看到讲义了、哦、讲义最后导师说值得写的事与理还有不少、哦、那无奈这个衰朽余生时写时错、哦、好不容易交代一些重要问题他就此搁笔。好，那我们最后还有两分钟给大家看一下导师的手稿、哦、这篇文章的手稿。好，那这个是导师的手稿了、哦、那这个保存在现在印顺文教基金会的这个档案的这个柜子里面、哦、那我们为了要讲这篇文章得知有手稿，我们就请那个基金会的秘书帮忙做一个扫描、哦、给大家看一下、哦、那这一个呢是在讲义的第七页、哦、大家可以翻一下讲义第七页。应该是讲义第七页，看一下。哦，已经翻开了、哦、就是他在27年的时候、哦、导师这边有写到、哦、民国27年他到四川、哦、也就是他在 回应这个这个大圣三系的一个问题、哦、第七页，对 B7、哦、B7 的澄清自己非月称应承派传人这一段、哦、这个就是在那边。好，那我们很快的时间也到了、哦、那最后就给大家看一下导师的这一个手稿、哦、这个是他晚年的所写的文章、哦、这个字已经有点抖，但是还算是很工整、哦、他在写还有在旁边有做一些、哦、就是整个后来排版跟这个版本也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感谢大家。